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就要承袭你的旨意。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求你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示，好使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的，那就是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我们都愿意做。你要我们弃绝的恶，我们都愿意弃绝，使我们免于各种灾殃凶恶。主耶稣，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愿用全部的生命来爱慕你，属于你，认识你，充满你的爱，充满对你的认识，认识你的圣洁，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称下任何名字，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干扰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见到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大家好，
好，
好，
感谢主，有主一切都好。又到了蒙恩的时刻，又到了我们到主前来领受恩典，来承受他满满祝福的时刻。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
在逾越节庆日前，耶稣知道他离此事归父的时辰已到，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在逾越节这一个重要的节庆，我们先前的聚会也学习到，逾越节就是我们的生命越过了死亡，进入了生命，也就是天主神他给我们出离了世界，进入了他爱的旨意中，给了我们的新生命这一个节气。这一个逾越节的节气，这一次的逾越节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次的逾越节，就是第一次的逾越节是在埃及，每一家都要宰杀羔羊，而这一次的逾越节就是准备宰杀一只真实的除免世罪的无瑕的神的羔羊，而这神的羔羊亲自要跟神所爱拣选的人在一起，来纪念这个节庆。在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也说，我渴望而又渴望跟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晚餐。他渴望而又渴望，而他自己就是把自己给出来，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活到永远， 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耶稣知道他离世，离此世恢复的时辰已到，他知道这是他被派遣来到世上，这是他在世上一个非常大的工作，就是要把他的救恩赐给所有的人，使凡信他的人因着他完成的救恩也就能够出死入生。他既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就是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句话深深的安慰着我的心，因为他爱我，我知道。那么他爱我的爱会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他爱我就爱我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底到最后，只要我还有知觉，那么就还不是最后。他使我们永远活着，那么这个到底的爱会到达什么时刻？永恒，也就是永永远远的爱我们。他爱我们，我们是他在世界上拣选出来，救赎出来，让我们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天主，属于神的这一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他就爱我们到底。第二节，
正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使以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
正在吃晚餐这一顿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最后晚餐，他跟他所拣选的十二位使徒一起吃这一顿他渴望而又渴望的逾越节晚餐。而就在吃晚餐的这一个美好的时刻，魔鬼已使以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在一个这么好的氛围里，这么好的环境里，却有一个这么大的罪恶在其中，恩宠中的一个人，在他的决意，他在那里就下了这一个决心。这是一个多么多么让我们深受震撼的事。这么好的状况，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是因为他的心不对，不是因为环境不好，而是他的心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就在那里有一个决意要出卖他的人跟他在一起，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如果耶稣不知道的话，他还不受影响。那么他知道了，这个知道的事也会让他深深的心中有很多的难受刺痛。而这一个环境虽然不好，从这一点来看，就是出卖给你的人就在这里要决意出卖你，就在这个环境中。可是耶稣他就在这个困难里，他做了一些事。下一节，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到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耶稣因为知道，他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了，也就是他该有的他都有了，他有全部的权柄去做他该做的事，他有全部的资源要行成就神的旨意。他也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又要往神那里去，他都知道。那么就是他要回到神那里去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在这一个最后的阶段里，他 他带着极大的渴望，又渴望跟门徒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晚餐。他都知道，他知道。那么，父已经把一切都交在他手中了，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不在他的手中，都在他的手中。那么，一切都在他的手中，就看怎样他运用他手中所得着的权柄、资源、时间、生命，一切是不是能够把握这最后的重要的这一段时间，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一个状况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他非常非常的重要、认真，而且真的完成了这一段时间他该完成的事，他该做的事。第四节，他做了什么？
就从席间起来，脱下外衣，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
那么他从席间起来，脱下了外衣。在以西结书第四四章，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四四章，大司祭要到神面前去献祭奉祭时，必须穿细麻衣，不可以穿流汗的衣服，因为汗是诅咒的。亚当因为犯罪，所以地成了可诅咒的。你要昼夜劳苦，汗流浃背，耕种才可以吃食。所以这个汗是因着诅咒而有的劳苦、辛苦。到神面前的侍奉不是劳苦流汗的，是不流汗的，是属神的，是高贵的侍奉。所以大司祭，只有大司祭可以到神面前，到至圣所去，在约柜前奉祭。而那一个奉祭是不应该流汗的，是不应该随随便便，不可以赤身露体，也不可以穿着不当，必须穿神命定的衣服。而那衣服就是司祭的衣服，衣服指的是神跟人之间的义，这一个义，这个关系，你蒙召就在这一个义德的关系里，在奉祭。那在神宝座前奉祭的，在至圣所奉祭的那一个衣服都是圣的，可不可以随便穿到世俗里去做一些其他的事而沾染不洁呢？是不能的。所以在厄泽克先知书是四章，大司祭要出了圣所就必须换衣服，换成其他的衣服才可以去到这世界里其他的地方。当他要回去奉祭时又要换衣，所以耶稣基督脱下了外衣，因为他是大司祭。圣经记载着耶稣基督所穿的长袍是无缝的，是一片一完完全全织成的，是没有缝的。所以这一个外衣是圣洁的，是大司祭的衣服。他把它脱去，因为他要做一个一般看来好像是很世俗里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也就是一个高贵的神的儿子却在世上像是奴仆一样做了一个奴仆的事。他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他束在腰间的是手巾。以弗所书第六章说要以真理坐在束上腰，我们要束上腰，点上灯来侍奉神。所以束上腰，用真理做带，活在真理中。那真理做带是一个非常完整大司祭，全部他的穿着一切通通都是神所命定的。那他现在束上腰的却不是大司祭或真理的带，当然那是因为他要用极大的怜悯恩宠来对待我们。他束的是毛巾，而这毛巾是他要用来 也是要把他的生命，要把他的爱，要借着他的行为让我们得着。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把毛巾束在腰间，那是做什么呢？第五节，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门徒的脚，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然后他就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又用束着的手巾擦干。所以他用手巾是擦干他洗湿了的脚，这是一个完整的洗，洗了以后还擦干，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儿子取了奴仆的形象，以仆人的身份，从准备好一切的工具，水也准备好，盆也准备好，毛巾也准备好，而且弯下腰来给门徒们洗脚，用束着的毛巾擦干。他是为一个一个人洗脚，一个一个，从下一节就可以看到第六节，
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他来到彼得的跟前，那么彼得知不知道主要做什么？知道，因为前面已经洗了别人，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洗，没有一个会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是不洗你的脚，没有这一个。也就是神的爱是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他爱每一个他召教拣选的使徒门徒。而彼得就跟主耶稣基督说，主，你给我洗脚吗？这一个问号不是彼得不知道，而是彼得很惊讶，而是彼得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主，如果我喊你是主，那么我怎么能堪当你给我洗脚呢？我喊你是主，就是你是主，我是仆，那怎么是主人给仆人洗脚呢？所以他不明白，他问了。下一节，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
耶稣就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很多神所做的，他让我们看见的，我们当时不明白，可是我们要把他在福音中所做的事反复在我们的心中思念思虑，反复的思虑，反复的思虑，神的光会来，会让我们明白。我有很多很多不明白的事，不明白经上的话，就是在反复思虑，反复思虑，反复思虑，一时不能明白，但是日后你会明白。彼得后来明白了吗？非常明白。我们明白了吗？我们也明白了。我们明白的可能比彼得刚当时明白的还要多，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不够彻底的深入的明白的地方呢？有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这一顿晚餐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很大的神的爱、神的光、神的性情，神愿意教我们那让我们得着的真理。以后你会明白。伯多禄就回答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那时他回答的，他听到了耶稣所说的话，但是他把他心中的考量，前面的问题更清晰的表达了，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也就是这是我永远都当不起的，我现在当不起，我以后也当不起，我当不起，这是不能这样做，我怎么能够让你洗我的脚呢？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这是一个对主耶稣基督极大的尊敬所说出的话。但是这个尊敬却不是 属神的敬畏，而是人天然属血气的尊敬。属血气的尊敬常常会变成极不尊敬，却不自知。而属神的敬畏，那是永恒的敬畏，永远的尊敬，敬畏神，就有神而来的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敬畏神是知识的开始，有知识，有智慧。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那是彼得当时的生命的尺度，可是也表达了一个他心地的正直、良善，因为神喜欢心里正直的人。当我们心里正直，神本来就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思念，他都知道。虽然彼得这样说，说出了他心里的话，耶稣就回答说，耶稣的回答充满了爱，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如果我永远不洗你，那就这样，你永远与我无份。这一个洗，就是跟主有了一个关系，与主有份。主若不洗我们，我们就跟他们无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彼得听了主的话。下一节，
西满伯德禄遂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
他改变的好快，他回应的也很直接。所以彼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生命，就是他非常正直，他没有诡诈，他心里想什么他就说什么，而且他真的是有一个渴慕爱主的心，不是没有，非常爱。所以他也一蒙主的召叫，就把渔网一丢，就跟随主了，从来没有后悔。当耶稣基督讲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很多人就说，这话声音谁能听得下去呢？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主说，对十二个宗徒说，对跟他在一起还没有走的门徒说，难道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彼得说，唯有你有永生的话，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去投奔谁呢？他是非常非常愿意跟主有骨有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时他想，哦，这洗脚就是有份，那么他就加码，不但我的脚，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我要洗澡。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学习的顺服。我们今天开始唱的歌的第一条歌的顺服，顺服是谁说谁顺呢？是主说我顺，对不对？那么谁发起谁顺服呢？是我们顺服。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主发起了，可是伯多禄彼得想要改变这全部的状况，变成他发起的。我们跟随主也有这种问题，当你真的改变了，若主暂时静默了，你就有很多的苦难了。但是主不会舍弃你的，你会有很多的苦难。你若还是背逆，背逆就是还是不愿意听，你的苦难就会继续，直到你苦够了，苦足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或苦死了，也真的是死了，苦死了，就是旧人死了，新的人就会复活，那新的生命是会顺服的，会顺服的。所以他还是好像要跟耶稣基督争着谁主导这事。你说这好，那么我就同意这好，那么这好你就多多做更好的吧。如果主可以做得更好，他会不会已经做了？要不要人告诉他，我的主意比你的主意更好？其实是不需要的。你要因他而活，就是因他而活，不是他因你而活，是你因他而活。你要是 因他而活就必须蒙他的派遣，派遣是他主导，那么就是我们答复他的派遣，去做他派遣我们做的事。耶稣带着很大的爱，耶稣回答他说，下一节，
我就说，凡是破罩的人，只要把酒一洗，全身都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原来我都是干净。
耶稣就回答说，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洁净，只需要洗脚就够了。这里有提到了沐浴，就是洗澡跟洗脚，都是洗，可是不太一样。那么沐浴过的人全身都洁净了，也就是有一只大的洗，连脚到身，连头全身都洗了。而这一个洗净的全身，后来只要洗脚就够了。那一个沐浴也是指着淋洗、水洗，就是因耶稣基督的名淋洗，这是整个受浸浸到水里，那么出来是一个新造的全身的人。那这一个新造的人还有使命要在世界里作证，世界里有世界里的污秽，所以行走在世界里，脚会不会沾染世界的尘土？一定会的。那么接触到世界的是什么地方？脚。这脚沾染了世界的尘土，就沾染了世界的不洁，就需要洗脚来洁净。淋洗是几次？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淋洗，这是马太福音第28章所说的。那中途大事录使徒行传第2章说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淋洗，无论你是因耶稣基督的名淋洗，或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淋洗，都是同一的洗礼，因为都是从神的名来淋洗的，所以若不洗就跟他无分，是必须要洗的。我们若不洗，就是跟他没有份。我们跟他没有份，我们就跟世界有份，那么在世界里面等候，最终到火湖地狱里去。可是神在中间救了我们，我们悔改，那么临洗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圣灵生了我们，我们重生了，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了重生的生命，有了重生的生命，信了，重生了，就要照神的命令，因神的名而受洗。这因神的名而受洗，全身都洁净了，意思就是死于救人，活于基督的宣告跟属灵的实际，这是罗马书第6章。那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是一个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物，一切都成了新的，也成了基督的大使，要在世界里传播他福音的喜讯。行走在世界中，会不会受到世界风气的影响？有时因着软弱，因着各种原因而沾染了不洁，犯了罪。如果犯了罪，我们该怎么办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那里有一个中保，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他要用他的血把我们向他明认的罪洗净。所以这一个洗净是谁的血来洗净？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这洗脚就是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罪的预象，他要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洗脚有几次？很多次。洗澡几次？一次。圣洗水洗几次？一次。如果你真的有了水洗，是不该也不需要再受水洗。 如果你只是受了人的洗，不是神所讲的洗，你都没有信洗的，那么你等于没有洗，你没洗过澡，那么你要洗澡，就是水洗。沐浴过的人已经全身洁净了，只需洗脚就够了，就需要洗脚。你们原是洁净的，我们应当是洁净的，但不都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他的心归向了邪恶，他准备要做的事是罪恶的事，那么他选择罪恶，他根本没有悔改，洗脚有没有用？没有用。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用，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一定是在认罪人的生命中释放他的威能。因为宝血是为了洗净罪恶的，那你说你没有罪，那就不需要洗啊，你的脚很干净了，没有什么需要洗的啊。但是神看你有罪，你说你没罪，谁错了？你说神是说谎者，你拒绝他，那么这一个耶稣基督流的血就没有洗净你不认的罪。所以犹达斯他认罪了没？他继续硬了心，活在罪恶中。所以你们原是洁净的，现在洗脚又洁净了，但不都是，就一切都知道。下一节，
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为此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
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及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又去 坐下，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他问他们，你们明白吗？你们称我为师父，主子，说的正对，我原来就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师父。若我为主子，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也就是在大卫的要愿意服侍其他的人。主说，我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服侍了你们，你们也该彼此服侍。所以主做这事是让他们明白这件事。你如果要真大真小，你若是真是在高位的，你就要为最低位的小兄弟来服务他们。第十五节，我给你们立了榜样，我给你们立了榜样，这是主给我们立的榜样，这是主在生命中最后的一段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间里，他立了这榜样。而这一个榜样不是只是说的，而是行的。耶稣没有说你们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我解释给你们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没有做，不，他先做了，做了他们不明白，他在告诉他们。所以我们为小兄弟中所做的也是，他不明白，你就要先行在他身上，以爱来服侍他，再帮助他能够明白。这是主给我们立的榜样，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也就是为别人服侍，为别人服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来的。主是大的，主是位置是高的，但是他愿意来做一个世人认为卑贱的工作。第十七节，我请下一位念。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你们知道这事，如果去行，就有福了。行什么呢？为别人洗脚，为别人洗脚，也帮助别人从罪恶的不洁中释放出来。 若知道而去行，就是有福的。既然知道了，就要做。如果知道了不做，也跟不知道差别不太大，因为你还是跟这一个属灵的实际脱节了，也就是没有份。那么主是愿意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有福分的人。下一节。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在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我不是说你们全体，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也就是在场的十二个人加耶稣基督是三个人中间，不是整体，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是混在里面的，是没有在真理中归向神的。我认识我所拣选的，经上记载的必须应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吃过他饭的就是得了主的恩惠，得了主很多很多的恩惠，却举起脚来踢他。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主的话是最好的食物，也就是听了主的话，吃了主的话，可是却成为在罪恶中迷失反基督的人，反对他话的人，是不是很不甘？但是是不是会发生？他虽贵为天主子，却发生在他的身上，那么也可能发生在侍奉他的使徒的身上，或跟随主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的生命里。尽管是这样，但是主他的爱没有改变，他爱所有的人，甚至于也爱罪人。不是他不爱罪人，而是罪人拒绝他。那举脚踢他的人是吃过他饭的，那他的饭是他吃的饭是谁给的？主耶稣基督给的。这饭是生命，供应生命，这饭是让人有力量，这饭也是让人享受。他享受过就给他的各种服侍，也包括这洗脚，洗完了脚去踢他。你可以这样想说，我的脚是干净的来踢，其实是很不干净的。你想要活在罪恶中就已经污秽了，就已经污秽了。第十九节，
就是现在，事未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好叫事发生以后，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
所以主这样说了，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事发生他原先就知道，不但他原先就知道，而且这是经上先知的预言必定要成就的神的命定。下一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聚会我主讲的主题，就是上一讲的主题。接待主耶稣基督的，就是接待派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神，就是阿爸天父。如果我们接待的这一个人，他是被派遣而来的，他凭他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派遣他来的，奉派遣他来的旨意而做派遣他来的，派遣他的工作，那么你接待了这一位使者，接待了他的工作， 是不是就是接待了派遣他来这个工作。所以神派遣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愿不愿意接受派遣呢？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神愿意派遣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派遣呢？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派遣，可不可以中途就改变是我自己的私欲做主主导？那是不该的，那是看到的是你的事，不是看到了神派遣你来的工作。如果主耶稣基督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也不凭自己说什么，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8节，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他来是执行派遣他来者的旨意，这个执行就是把他派遣他来的，他被派遣的工作完全落实，这叫做被派遣。那么接受了这样的使者，就是接受了派遣他来的使者。那么接受了这使者在派遣中所做的事，是不是就接受了派遣来者的所行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为门徒们洗脚，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呢，还是阿爸父的旨意呢？阿爸父的派遣，如果是阿爸父的派遣，是不是阿爸父的旨意？那么主完完全全落实了，所以也是阿爸父，他的工作就到我们身上。凡是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如果你是神派遣的，那么接待你的，其实接待了谁？接待了主。如果你真的是因他而活，那么你因他而活，你只因他而活，接待你的就是接待谁？接待你因他而活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基督打发使徒们两个两个传福音，那接待他们的祝福就到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带着神的使命去的。那不接待的呢，就把脚上的泥土拍一拍，都要带到下一家去，就离开这一家，那么祝福也就跟着离开了原来要到的这一家，因为他们不接受。所以接受或不接受是不同的。那么接受的人是有福的，可是接受了撒旦派遣的，那就是有祸啊。不是随便接受假先知、敌基督、假教师、假宗徒这一些错误的灵所派遣，错误的人所做的错误的事，而是要分辨，我们要愿意因主而活，也就是我因他而活，我只为他而活，我只活在他的旨意里，就是我来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并完成你的召叫，不是只是说，而是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那么我们就要为别人洗脚。那一个接受的人会怎样？就有份。跟谁有份？跟派遣你来者的有份。你是被派遣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那么信而受洗的就怎样？就跟派你来的神有了生命的关系，也有份。那么你所得着的丰盛，你可以成为福音的大使，他可不可以成为？也可以，因为神愿意我们都接受他的派遣。这一个管训万民，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的这一个大使命、大派遣，是对所有的基督徒的。你若不是基督徒，你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行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是你，也就是我。那么我们愿意活这个生命。刚过的这礼拜六，温家明弟兄他传讲了他的经验，他就是在讲这大使命，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有力量。他说你在一分钟之内，二十几秒，
十五秒
十五秒就可以去 传一个福音给别人。那至于如何你们去听它里面的，就可以打开一个门，就可以把福音的门打开。他在讲的就是传福音也使万民使人成为门徒，这是我们共同需要去行神召叫我们要行的事。21节，
耶稣说这话心里忧愁，叫门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耶稣说了这些话，他心神烦乱，他心里忧愁，表示说犹达斯决意要做的事有没有让主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痛心，也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一个很软弱的人，心神烦乱，心里难过，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让主耶稣基督心神烦乱，心里难过，那就是一个很严重很大的事了，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有人说这人脾气真是好，我一辈子从来没有看他发过脾气，今天他发脾气了，那一定是有一个蛮不平常的事他碰到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讲这话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犹大是要出卖他。尽管如此他这样做了，尽管这样他很难过，其实也是做我们的榜样。在一个破坏你的迫害你的氛围里，你是被那个抓住了你的情绪，只是在那里忧闷，或在那里先下手为强，去别人要打你，我先打你，把你打伤了。那么是这样呢，还是按照神的旨意为别人洗脚，按照神的旨意彼此相爱？耶稣给了我们榜样，他的这段时间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事，对不对？有人要置地于死地，而且是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他知道他面临的这些状况。那么这个人跟你在一起吃饭，你为他洗脚。耶稣心神烦乱，他就明明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心神烦乱而情感上的发泄，还是有父的旨意？有父的旨意，因为父要我们知道都是在他的命定里，在他的掌权里，在他的旨意里。而父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为什么我们体会父的心，我们知道如何像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一样侍奉天上的父，他派遣我们。下一节22节，
门徒便互相观望，猜疑他说的是谁。
他们听到这话惊不惊讶？其实是挺惊讶的。而这一些惊讶，因为好像他们中间有一个要出卖，他们中间不是外面的人，不是有一个出卖他的人，是他们中间。那么就是每个人都有份，现在说有一个贼就在我们中间的一位，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也都有嫌疑。在真相还没有大白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一个氛围里。他们互相观望，猜疑他说的是谁。到底他说的是谁呢？人的猜测是不准确的，人常常在猜测中就伤害别人。你可能把一个没有罪的人猜测成为一个犯罪的凶手，你可能把一个犯罪的人猜测没有，却释放了他，让他被释放犯更多的罪。只有神的判断才是精准的。下一节，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
有一个耶稣所爱的，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平常就在爱中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很爱的关系，那时他能协依在耶稣的怀里。我的老二艾琳，他很喜欢靠到我的怀里，他想要靠到我怀里，他就来靠到我的怀里，那我就拥抱他。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子？特别是我不认识的女生，万无不可以。但是为什么她可以？不但她是我的女儿，她也知道，因为她这样生活的，她知道。所以有一个跟耶稣基督关系很好的人，他们就请她，只有这一位门徒是可以靠在耶稣基督的怀里。彼得、西马摩多禄就向他示意说，你问他说的是谁，因为主知道你问。那位就紧靠着在耶稣基督的胸膛上问他说，那一位就是使徒约翰，中途若翰，主是谁？主耶稣回答说，我将这片饼递给谁，谁就是。我沾这片饼递给谁，谁就是。耶稣就沾了一片饼递给了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那么耶稣是不是显示了 告知了是哪一位呢？ 他显示了。随着那片饼，撒旦进入了他的心。那一片饼其实是耶稣显明了一个暗中的隐情。有的时候罪恶被显明时，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就是悔改的时刻，而不是更硬心的时刻。可是很多在罪恶中的人，他们选择的是犹大斯所选的，他已经定义了，那么他向撒旦打开了他的门，他听了撒旦的，也可以讲，你看你多没面子啊，就是你，而且是被公然的打开，连个私下的劝告都没有。我不知道耶稣基督私下的劝告他没有，也许有，也许没有，圣经没有讲。但耶稣基督岂是愿意把他的罪张扬出去呢？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困难做这件事，但是他是为了父，为了经上的旨意，完完全全的成型落实，他这样做了。而这样做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恩惠，就是犹达斯可以从主耶稣基督这里得到一个改变的机会。随着那片饼，撒旦进入了他的心。其实撒旦早就在他的生命中工作，早就在他的生命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在伯达尼的晚宴中，也就是到了那死者拉扎路、马尔大和玛利亚的家中。第三节，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拉尔多香溢，覆抹了耶稣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屋里便充满了香液的气味。那要覆卖耶稣的伊斯加略犹达斯及他的一个门徒便说，为什么不把这香液去卖300块德纳施舍给穷人呢？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那里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为什么不去施舍给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是因为他是个贼。贼所做的事是谁的事？是天父的事还是撒旦的事？所以他已经做了撒旦的事很长一段时间，掌管钱囊却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 他管钱，他却从那里偷。我们如果管理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神的产业，可不可以窃取他的产业？
不可以。
属灵上也不可以窃取他的荣耀，属世上也不可以窃取他的钱。金钱是不义的，这一个不义的金钱你去贪图，你就成为不义的。这一个不义就让他陷在仇敌的黑暗中，而这一个黑暗一直在他里面工作，而这个黑暗也借着最后晚餐时他决定了，不是一下决定的，可是他决定了。而他就在耶稣基督给他这一片饼时，撒旦进入他的心，也就是越来越进到他的里面。于是耶稣对他说，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可不可以解释说是耶稣要他去做的？不是。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也可以说你要快快悔改吧，你要快快的悔改。也可以说你既然要做你就去做吧。其实耶稣是非常非常带着极大的爱向他显示他的爱。同席的人谁也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也就是耶稣没有把他说明，让他很没有面子。耶稣没有当着众人的面斥责他，耶稣用了一个非常低调的方式给他吃一个饼。犹大是一吃了那一片饼，第三十节就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他一吃了那一片饼，他立时就出去了。这是一个恩宠的时刻，他却硬心很快的就把一个最能够悔改的时机让他全部都断送了。这是心硬，非常非常的心硬。也是我们的罪也会让我们在仇敌的谎言下变得非常非常的心硬，对神非常的硬心，对人也非常的心硬。那时正是黑夜，他进入了黑暗中，他拥抱了黑夜，他远离了光。31节，
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31节，犹大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就是这一个时刻，人子受到了光荣。那么这一个时刻，人子受到了光荣，在 Amplified Bible 英文的圣经是这样写的，Now is the Son of Man glorified， 就是现在就是人子受到了光荣。Now he has achieved his glory， 他现在他完成了他的荣耀。His honor 成就了他的尊威。His exaltation 而且提升了他一个至高的位置。就是他受到的光荣。为什么这里是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如果受到光荣，就是有一件美好的事发生了，或有一件极大的难处按照神的旨意圆满的完成了，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难处？在整个晚餐他为我们洗脚，后来与我们一起吃他的饼，剥的饼就是他的肉，喝他为我们破碎的肋旁流出的血，也是让我们知道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要先悔改洗脚。 若不相称的吃，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犹大是吃了，是不是吃了他的罪案？是，他吃了他自己的罪案。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主就在这个晚餐，他渴望的晚餐，把第一个逾越节以及世世代代以色列人所纪念的逾越节完全落实到一个真实。第一个逾越节是这个逾越节的预象，这个逾越节还是一个预象，预象着神的羔羊真的为我们死了。耶稣人子受到了光荣，也就是人子来到世上，在创世以前，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的，就是被拣选为我们要救赎我们，要亲友保险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而这一件事，主耶稣在这最后晚餐，在迫害他人的中间，在一个别人对他很不好的状况里，他还是愿意洗门徒们的脚，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榜样成就了没有？这榜样荣耀吗？荣耀，这榜样非常的荣耀。他也鼓励我，鼓励我们，尽管在一个极大极大的困难里，你还是可以完成神的对你的命令，是做神要我做的事，不是别人，不是别人，是神要我做的事。别人没派遣你，是你派，神派遣了你，神派遣了我。那么别人可不可以接受你为他的服务？不可以，也可以，也是可以不接受。但是接受了你，也就是接受了派遣你来的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这样的做神的工作，那么就忠心的完成吧。现在就是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耶稣受到了光荣，阿爸父是不是也在耶稣的身上受到了光荣？阿爸父在耶稣的身上受到了光荣。主耶稣荣耀了天上的父，因为主说他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是我们先前有过的讲题，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十八节，由我自己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主耶稣是寻求自己的光荣吗？都不是，他不是，他只寻求阿爸父的光荣，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说的。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那没有不义。在耶稣那有不义吗？没有。那么耶稣所做的是诚实的吗？是的。那耶稣所寻求的是谁的光荣呢？父的光荣。他做那一切都不是为了他自己有什么好的名声，有什么好的掌声。事实上大家也不懂，不懂他所做的那一份美好，但是他还是做了，因为他爱我们，他没有保留的向着他所爱的人做了阿爸父要他做的事。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当他只寻求神的光荣，在他那就没有不义。那么他所完成的就是寻求光荣天上的阿爸父。他做这事是不是真的光荣的父？是真的。那么他真的光荣的父，这里就是说天主既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就是父既然在子身上得到了光荣，父也要在自己内使子得光荣。子光荣的父 父也一定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也就是你若光荣了父，父在你的身上得到了光荣，父也会在他内光荣你，而且很快的就要光荣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天主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因为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那么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也就是我们不寻求人的光荣，只寻求神的光荣。如果我们真的是寻求神的光荣，就没有不义。如果我们在诚实中诚行他的旨意，寻求他的光荣，会不会有时碰到别人踢你，得你好处的人踢你，伤害你？可不可能？可能，因为耶稣有一个榜样。假如那个发生在你的未来，你知道该怎么办？踢回去。还是耶稣要给我们他的智慧，他的榜样，你能够在那过程中光荣神吗？如果你可以光荣神，神要光荣你，历史就要光荣你。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
耶稣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她家中。接到她家中，她是要接待主耶稣。主耶稣父打发她到达那个地方，其实父也感动了这一家人来接待主耶稣。下一节，
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话。
这姐妹两个都爱主，接待主。姐姐把耶稣接到家中，妹妹就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讲话，就是打破玉瓶为耶稣基督高抹的我们先前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那个玛利亚。下一节，
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烦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马大为侍候耶稣很忙碌，有的时候我们为侍奉神也忙忙碌碌，而这忙忙碌碌，这个忙碌也是会让我们迷失。这个忙碌其实就是不是真正属神的侍奉，是因为忙碌就会流汗，汗味很重。那么汗流出来的时候，有那种味道，臭臭的，所以要洗干净，洗干净，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都要洗净的。大师姐要取洁的，洗净的，那有罪都要洗净的。所以忙碌很多的时候，容易犯罪哦，对不对？有人在侍奉中因为很忙碌，别人跟他讲一个事，给我一个这个，我都忙死了，你还大骂他，怎么不会看时间？其实不是他不会看时间，而是神的时间到了，把我的罪恶，把我的忙碌迷失显示出来。所以神爱我们，而这一个忙碌不已，或许他做了超过了神要他做的范围。请人吃饭其实真的可以很忙碌，你请一个人也可以做20样菜，但是那个人吃得了20样菜吗？也不见得，可能真的几样他喜欢的和他心意的，他就很满意了，也吃得很快乐。所以他就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人侍候，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人侍候。她其实在告状，她在告状，她在告状说，我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侍候。 你不介意吗？这个是问号。其实意思是是，你怎么可以不介意呢？你怎么可以容许这些发生呢？你怎么这事发生在你的眼前，你怎么都不说话呢？你若不说话，我给一个开场白，你可以说话，叫怎么是这样呢？请叫他来帮助我吧，请叫他来帮助我吧。虽然用的请好像很客气，其实是他做了主耶稣基督的主，他指使了主，是他指使了主。请叫他来帮助我吧。那么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姐姐在侍候主呢？侍候就是让被你侍候的人很舒服很满意，你服侍了他。那么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只有一个姐姐在侍候主耶稣，让主耶稣很快乐很高兴？因为虽然有人讲耶稣是个贪吃最赤酒的人，这是别人不知道，法利赛人说，他说西者约翰不吃也不喝，人们不接受他，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么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人们却说他是一个贪吃赤酒的人，好像他要你瞒着给他吃给他喝。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这样子的人什么都要在高高在上，那么他会给别人洗脚吗？断乎不会。他不会关心别人，他只关心自己，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师拿着神的恩典就是往那个方向走了。我们断乎不要有这样法利赛人的教母。当他这样说时，四十一节
主回答他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
主回答他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主带着一个极大的爱喊了他两次，马尔大，如果你还没醒悟过来就再喊一次马尔大，希望你就醒悟过来。你为了许多的事操心忙碌，你为很多很多的事在操心忙碌。许多的事就是许多的事，可能还超过了这些做饮食的事，还有其他的事啊，我别的事都摆下来了，现在在做饭，那么做菜哦，我还有其他的事，还要忙着这样的，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习惯。而这一个习惯，其实神喜欢我们安息在他的爱里，劳苦和负重担的到他跟前了，他是我们的安息。谁信了他的话，就要进入他的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如果我们信了他的话，就进入他的安息，停止自己的工作，那才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为很多的事忙碌，我们哪有什么空间、力气、时间、精力来真的听神要我们做的事，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呢？就不能了。所以耶稣带着极大的爱说，你为许多的事操心忙碌。下一节，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也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神不要我们为了不重要的事忙忙碌碌。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忙碌的，是不流汗的，是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是侍奉他的。侍奉事、侍奉殿跟侍奉神哪个比较好？
侍奉神。
侍奉神。侍奉殿可以流汗，在殿外要做劳役也重要，但是侍奉神是不可以流汗的。有一个更好的一份，就是真真实实的去侍奉神，就是因他而活，活在他的旨意里。其实需要的有一件，也就是神在寻找按照他旨意侍奉他的人。神在寻找按他旨意 能够在他前安心安息专心受教领受他的训诲跟教导的人。神在寻找一个完完全全全心为他而摆上，那么这一个全心为他而摆上会不会忙忙碌碌？神啊，求你帮助我的心，全心里面还有哪些部分不是在你的掌权里，不是摆上给你，求你把这些东西阻挡我全心跟随侍奉你的绊脚石都拿走。你是磐石，你要进到我的心中，进到我们的心中，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绊脚石通通都碾碎，通通都排除，也就是要排除了忙忙碌碌。其实忙忙碌碌也是做不了什么事，没什么成果，昼夜劳苦毫无所获。可是神的一句话听呢，撒一次网就满满的捕获，哪个比较好啊？这一个重要的是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而实行，是不忙碌的。可是不是说不做事的，其实他是做成了很多美好的事，使得父在这样的人身上受到了光荣。那么父也要让你在他里面得到光荣。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是不能从他夺去的，也就是不能从他夺去的。玛利亚讲话没？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讲话，那么谁为他讲话？忙碌的人会自己讲话，也就错失了神可以为他讲话的时机。在他前安息，完全活在他旨意中，接待他的人，这是真的在接待他，就是合主心意的接待。主他的心满足了，他也会把他满足的心告诉其他的人。其实主不是不爱马尔大，主也没说马尔大你做的不好，只是说有一份更好的，其实是两者都可以得到的，也就是按照主的旨意，活在主的同在里，按照主的作为去做很多的事。耶稣在为别人洗脚，看起来也是属于忙碌型的外面的工作，但是耶稣并没有个忙碌的灵。那么为人洗脚还要洗十二个人呢，还不是一个，要洗十二个，他有没有埋怨？其实埋怨一来，毛躁忙碌也就跟着来了。只有感恩，天上的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当你不为自己讲话，你又做神的工作，行神的旨意，神必会为你讲话。神为你讲话，其实比你自己为你自己讲话要好的太多，好的非常多。一个因他而活的人要学习着不为自己讲话，为自己讲话里面有寻求自己的光荣的因素。那么为神讲话，那神都不开口，我有什么资格去插入去做什么呢？我尽管寻神的光荣，如果你真的寻神的光荣，按照神的光荣而成就了，神在你的身上得到了光荣，那么神会为你讲话。我曾经在我的工作中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困难，神彰显的神迹完完全全改变了整个现状。我有一个很爱我也很严厉的老板，他的要求很高，过去我不合乎他的要求就被他说了很多很多。那么他也说了，因为压力很大，说了一些话让我很难受也很刺痛，我就学习的宽恕再宽恕，但是我还是把它当作权柄顺服。结果神彰显了荣耀，他就主动的跟我讲一些话，又找其他的同事来跟我讲话。他主动的问我最近好吗，我说很好感谢。他觉得好像还没讲够，再请一个同事说告诉苏耀廷他不要离开我们公司哦。他说过去都是一些什么有一些解释， 也就是我完全没有跟他讲他对我怎样的，一句话都没有回应他。一段时间神改变了以后，神跟他讲话，他也是一个很会做，就是说他不太能够跟他的属下讲一些这样子的话的状况，那他真的是改变了来跟我讲。我在侍奉神的过程里也有受到有一些很不该有的状况，不该在神的家中有的状况，它发生呢，我也没有讲话，那么好像真的受到了攻击，真的受到了一些迫害，我也没讲话。可是迫害中间就把我这个地方本来要去的，我说我要去，就取消取消，原来答应的也取消，然后不准你去这里，不准你去那里，可神就开门让我去更多的地方。所以常常在苦难中，神就亲自来安慰，亲自讲话，这样的经历很多。可是有一个愿意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不为自己讲话，只寻求他的光荣，让他的光荣在我的身上彰显，那么他会很快的光荣我们，这是真的。我们再翻回今天的主题，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天主32节，既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历史就要光荣他。愿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受光荣，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他量给我们的考验磨难中，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这样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你在最后晚餐，你渴望而又渴望与你所爱的人吃这一顿逾越节的晚餐，你为晚餐中你所爱的人洗脚，洁净他们的生命，除免他们的罪恶，你也以你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有洁净的心来参加你的筵席。在你的筵席里，我们要品尝，不要像犹大是这样在筵席中吃喝了自己的罪案，如同你的使徒保罗所说的。主耶稣，我们原不堪当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却这样的愿意提升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吃你为爱我们为我们而舍弃的你的肉，吃了活到永远。你的肉是真实的食粮，让我们喝你的血，你的血是真实的饮料，是你为我们和众人所倾流的你生命的宝血，以我们所立的永恒的盟约，是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污不洁，让我们喝了，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得到洁净，跟你结合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给了我们榜样，谢谢你给了我们爱的生命和爱的力量，我们要彼此相爱，别人就能够认出我们属于你，是你的门徒，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只做你要我们做的事，只寻求你的光荣。主耶稣，谢谢你，愿你和天上的父圣神都在我们的生命中获得了光荣，好使我们在阿爸父内也获得光荣，如同你在父内获得光荣一样。你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是父差遣了你，你因父而活，你使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也因你而活。我们感谢你，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